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的真。那也就是说，我们是针对所谓的相对主义来谈的。那我们当然，我们的立场是反对相对主义。我们已经谈过，我们的每一个命题或者概念呢，或者思想，都是属于一种知识的范围，一个限定的范围。那一个命题呢，也只有在它所属的结构范围内能够是真的，在它的结构范围之外，命题就既不是真也不是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的真或者是真理呢，就应该是绝对的真或者是相对的真呢？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问题。那我想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那我在过去我也跟各位谈到过，我们有所谓的主观的知识，有所谓客观的知识。那我在谈到主观的知识的时候，我说主观的知识是相对的，因为主观的知识是因人而异啊，或者说因为我在不同的时空的环境中，我的感受啊，我的经验会有所不同，所以呢，主观的知识都是相对的。那如果说所谓的客观的知识呢，就是我们说按照客体本身如何，或者说当我们有着完全的意识的时候，我们能够拥有啊，我们的理性就能够拥有所谓的客观的知识。好，这个大概我想各位也很清楚。那我们今天在针对相对主义来谈的话，那他们就基本上说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相对的，因为呢他们是属于某一个范围内啊，这样的一个主张呢，我们就称为所谓的相对主义。那相对主义跟我们讲的相对的知识啊，主观知识相对的知识，那这个问题有所不同，那请各位啊有所了解。那在我们呢还没有进入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把几个专有名词为各位说明。我们在知识论中讲的真啊，一定是指命题的真或逻辑的真。那真呢，就是理智与事物的符合，或者说一个命题和事实的逻辑的符合。那这里要讲的就是说，如果说外在有什么的话，我们的理智的认识应该符合它。那当我们的认识符合它，我们用命题表达出来的时候，那这个命题呢，就跟事实是符合。好，下面呢还要再解释的所谓的那个绝对的真理这个名词啊，所谓的绝对的真理啊，就是不相对于人的知识的某一个限定的范围。那当然我们在讲我们人的知识的时候，我们会说假如我们所做的一个命题是真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绝对的真啊，它就不是所谓的一个相对的真。可是我们还有所谓的相对主义啊，那相对主义啊说的就是说，那当然这个相对主义就是一种对知识的真啊，在哲学上的一种独特的一种态度。那当然他们所持的理由就是说啊，因为我们的一个命题的真呢，都是属于人的知识的某一个限定的范围，所以呢由于是只属于一个限定的范围，那也就只能够是相对的真，我们呢就只能有相对的真理。所以相对主义者啊，他们就会否认命题的真的一个绝对性啊。我刚才也讲过了啊，所谓的真一定是命题跟事实的符合。那好的，不管是在哪一个范围中，在或者说在某一个限定范围，假如事实是如此，那我们的命题就应该是绝对的真。那我们看到的相对主义就不是这么的啊看法了。那我们要啊为各位 谈人的知识的绝对的真这个问题啊，主要的意义就在于说，我们要肯定真理的独立性。这种真理的独立性啊，是不受任何类型的人的知识的限定范围所影响。那我们在讲我们的科学知识，我都还说啊，一个命题，比如一个历史的命题，就是在历史的范围内它是真。那假如是如此的话，它一定是绝对的真，所以不因为它所属的范围而使得它成为相对的真。那首先呢，我要和各位说明的就是，在知识论中啊，当我们说真或真理的时候呢，都是从一个命题的真来说，而不是从一个系统的思想来谈的。虽然呢，每一个命题也都属于一个知识的范围，也就是说，一个命题的真理假定着这一层系统的关系，但是呢，命题本身是属于一个意象的层次，它是意象的指向一个客观的实在的，所以真理或者说假，就定义来说，都是指命题跟事实的关系，都是指命题和客观实在的关系。所以当两者的关系符合的话，它就是真的，那也就是绝对的真。所以如果各位把握的啊，我们的命题的真是意象的指向着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应该有着绝对的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上啊，我们如果认为啊真理是相对的，那因为呢，或者说我们的理由就是说，命题都是从他所属的人的知识不同范围来看。那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啊事实上是把问题放错了地方。我们要知道啊，知识的范围的不同，只是限定着我们的表达的意义以及思想的命题的内涵与我们所思想的或真理和他所假定的知识的范围，那没有形式上的关系。我们的表达的意义和思想的内涵以及他所属的范围有形式的关系，但是呢，真理一个命题的真都要从它与客观实在的关系来看，所以一个命题的真是如何，以及一个命题必定要属于一个知识的范围，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既然是两个问题，我们呢就有着不同的处理的方式。命题的真啊，指向知识的最终范围。就这个观点来说，真理是不限定的。我们谈真理以及真理所属的知识的范围，这样的问题有意义，只有当这一个范围是开放和不限定的。我想这个问题我在前面也讲过啊，也就是换句话说，它要指向人的知识的最终的范围，也就是说存有之为存有的这个最终的范围。那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有着矛盾。因为呢，如果不是指向存在，不是指向事实上有的什么的话，就没有所谓的知识可言，我们的思想也没有所谓的内涵了。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没有必要谈什么真或假的问题的。下面呢，我们就要针对真理的相对主义来谈一谈啊，他们的理论是不是能够被接受。那我们从相对主义与命题的真两方面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啊，相对主义者犯了一个运用上的矛盾。首先呢，当相对主义者在有关命题的真的时候，他们认为命题的真只能是相对的，并且呢，他们也认定 就是如此，也认定他们的看法是真的。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矛盾。既然按照他们所说的真理都是相对的真，他们自己呢也不应该认为他们的看法就是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呢一方面声称真理是相对的，一方面呢又认为自己的看法是绝对的真，绝对是如此，或者说他们认为真理是相对的真。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把真理是相对的真看成一个绝对的真，或者以绝对的真的方式来说，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呢事实上是自相的矛盾的。那其次呢，我们可以说，如果说要说明相对的真啊，在用词上也有着矛盾。因为呢，一个命题啊只说他要说的，也就是呢他以一个绝对的方式来说，如果不是真就是假，那真的绝对性是从说的绝对性来说的。那我如果知道什么我说什么的时候，就表示我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如果我告诉别人什么什么是真的我又同时说对不起那个是假的那这个事实上我也就是矛盾的。所以呢在真跟假之间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在黑跟白之间有着灰色的地带，可是呢在真跟假之间没有任何第三种的可能性，不是真就是假，不是假就是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既不真也不假，那事实上什么都没有，所以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坚持命题的真的绝对性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也表示着命题的一个抽象性。一个命题只说他要说的，而且呢以绝对的方式来说，他没有说的，他不否认，他只是没有说。所以命题只是从一个方面来说出这个事实是如何，那没有说的他就没有说的就是没有说所以呢他或说这个命题只说他要说的，那我们这里就看到命题的抽象性了所以他没有说的我们就不需要去看他，只从他所说的来看他。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个结论我们在讲真的时候都是从命题跟事实的关系来看，只要命题与事实符合，这个命题也就是真的当这个命题是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以绝对的方式来说。所以到这里为止我和各位谈了很多有关于人的知识的结构，我们谈了语言的结构，也谈了思想的结构、知识的结构，以及呢知识的结构发展科学是如何。另外呢我们也谈了思想的定律以及我们今天谈的我们人的知识的绝对的真。那这些问题呢我们谈完了之后呢，我们也都看了这些结构在谈这些结构的时候呢，我们要告诉各位的就是，在我们每个人开始去认识这个世界与客观的实在接触的时候，我们呢是在这些结构之中去认识、去理解客观的实在。在我还没有去认识之前呢，这些结构都已经是一种客观意象的制度， 所以呢，这些结构的范围也就鲜艳的限定我的认识的可能。但是呢，这些结构的范围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所以这些结构的范围是不限定的。我们越是去认识，越是去了解，这个结构的范围可以是越广，越是强化。那我们的知识呢，也能够越是拓展的深和广。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已经分析了我们人的认识的结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了解，我们是在一个结构或者一个范围中去认识啊，不管是透过哪一种啊哪一方面，那但是呢，这些结构又是开放的啊，我们还有着更多或者其他的可能性。好，到这里为止呢，我就跟各位谈完了我们的第四个部分，所谓的人的认识的啊一个结构是如何。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呢为各位继续谈人的认识的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知识论的第五个部分。我们啊，可以说啊，可以啊，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要开始谈在知识论这一门课程中啊的第五部分。那在这一部分中呢，我们就要尝试了解我们获得知识的过程，或者说我们是怎么得到知识的。在第四部分啊，在谈人的知识的结构关系。啊，作为能够认识客观真理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的时候呢，我们是从一个抽象静态的方式来分析我们人的知识的结构。但是呢，这个结构能够实现啊，是历经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时间中的变化。那这个过程可以啊，是个人获得的，或者说是从个别的心理的过程来看，也可以是从人类整体或者说集体的历史的社会的变化的过程来看。所以呢，我们在第五部分呢，就是谈或者说我们就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人是如何的获得知识。在第五部分呢，我们要讨论的啊，第一点就是首先要介绍人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第二点呢，就是感官知觉的一个结构关系。那第三点就是人的认识要依靠感官知觉，但是呢又超越感官知觉。第四点呢，就是啊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普遍概念的性质和价值。第五点呢，就是谈人的认识的有限和超越性。那我们在谈完了这个五点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知识论呢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在今天呢，先提出来人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或者在第五个部分的一个导言。那我们在下一次呢，我们就会进入这个问题啊，仔细的谈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我今天要说的到这里为止，那谢谢各位。